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刚才这个休息的时候，我看后台好多听众朋友发来一啊，就是认同刚才丁月和子涵带给大家的这个社区的信息，是不是？
嗯。
然后还有一位尾号7623的朋友说，社区信息的传递对本地听众帮助很大，谢谢。因为这些信息和本地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有助于了解和参与公众事务。
嗯，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反馈，这样我们也知道未来哈、给大家带来更多怎样的信息能够真正帮到您。
没错，其实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啊，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新媒体发展啊，对这种 local 媒体的这种冲击很大，是不是？但是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多媒体平台，什么 YouTube、Podcast、什么 TikTok 很多啊，能了解信息资讯，但是这种真的贴近社区的本地生活的，那真的要这种像我们本地的 local 的社区媒体、公共媒体才能去做哈。所以呢，也非常感恩啊，大家在这里收听，然后支持，也对我们的内容给了这样的肯定和反馈哈。那也让我们更有动力哈，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那些其他的媒体也好，很少有人能关注到我们社区当中这些不说是细微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细微，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会切实影响到生活的哈。
嗯，
好，那在继续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丁月也想跟大家分享，除了社区的信息，还有健康的消息值得大家关注哈。就是我们这个周六啊，在希望之声电台的这个南湾办公室哈，我们继续给大家提供就是现场来购买、品尝、试吃，同时也有这个优惠的这个健康活动啊，健康产品，比如说红海参、黑膏滋啊。刚才我记得上节节目那个休息的时候，有个赵先生的反馈哈，可能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赵先生其实就是吃了黑膏滋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变化越来越稳定，然后很明显，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哈。然后再一次来到我们电台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录音和反馈，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其实得到了这些厂商的赞助嘛。然后我们也是确实是通过一些了解啊，验证之后发现这样的产品真的是会帮助到大家，所以也就做了这样放心的推荐。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啊，有越来越多这种正向的反馈哈，也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哈，也很高兴。
嗯，
所以呢，
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听到我们介绍了吗，但是他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周六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给大家有免费试吃，来到现场真的可以吃到红海参，也真的可以吃到黑膏滋。那吃了以后，黑膏滋的味道其实蛮特别的哈，有的人觉得好吃，有的人觉得有点苦，大家可以亲自来品尝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嗯，我觉得那个黑膏滋是回甘的，因为它是黑西洋参的提取物嘛。那但是它按理来说这种中药啊、膏剂都是滋补品，你想想肯定是不是说什么人间美味那种类型的哈。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厂商调制的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哈。像我是最不喜欢吃药的人，不喜欢吃这种这什么苦药哈，它还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试了才知道嘛，你到现场来吃。然后像黑膏滋呢，现在我们你来到现场，我们有10块钱的额外的一个优惠券给到您啊，所以您也能有这个小小的优惠。当然，希望之声听众一直以来都享受一个特别的折扣，就是85折嘛，所以这个优惠券是在那之上哈、还可以继续叠加使用的。
对，
那红海参还有一些额外的赠品，包括现在这个月我们刚庆祝完美国建国250周年嘛，我们也特别定制了一些250周年的这个纪念品，比如说纪念胸针，还有纪念币啊，非常的精美。哎，你购物满额了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小礼品啊送给大家。
对，所以很值得来哈。那时间和地点怎么样能够拿到信息呢？
哎，这个还是发短信给我们吧，好不好？就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这样我们回头把这个我们办公室的地址还有这个时间啊，其实就是周六的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啊，发到您手机上，那就欢迎大家过来了，好不好？
嗯，好的。好，那丁月，我们还有3分钟时间了。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在备受关注、引起争议很大的这个法案，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哈。
对，这个法案的这个编号是什么？
这个编号是 AB2691， 它的、
哎、
对， 它的全称呢叫这个选举公职重罪定罪，或者呢叫这个公共信任保护法。这个法案说的是什么呢？丁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法案的这个核心内容啊，就是把现有的法律给它扩展了，禁止一些就是重罪犯啊来去参选或者担任加州州级或者地方公职。那目的呢就是保护公共信任嘛，尤其保护这个性侵啊和人口贩卖的一些受害人啊。那么但是这个法案却引起了一些争议，在哪儿呢？因为呢就是这个法案新增了一些比如说重罪的类型，像是性侵重罪、人口贩卖罪，还就是有一些比较就是严重的一些情节吧，加入到里面，可能以前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定说不让他们参选啊。但是呢，这个修正之后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是对于成年受害者的性侵重罪犯罪啊，它是明确禁止参选公职的，可是似乎却开了一个口子，像是漏洞一样，对于未成年受害人的一些某些性犯罪，它不会触发禁令。也就是说允许这类曾经有过犯罪案底的人还继续参选，包括什么校董会啊这些地方的职位啊都有可能就是进入选举。
那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他本来在众院是压倒性67-0全票通过，结果到了参院呢叫选举与宪法修正委员会审议。那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就是知名的民主党参议员 Scott Wiener。 Scott Wiener 就提出来，他说不能够笼统的说有这个性侵犯重罪的人就不能竞选公职。他提出的理由呢是说对未成年受害者哈，应该就是把他给拿出去，因为他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年轻人年龄相近，你情我愿，当时可能发生了一些关系，结果呢后来这个人就被终身给定义为是性犯罪者，他就不能竞选公职。他说所以不能笼统的说，所以他说对14到17岁未成年人性犯罪的人，他们是应该是有机会来豁免的，所以就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是因为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合理哈，他的意思说可能那些年轻人啊什么懵懂无知是吧，然后犯下了就是，但是他们双方是自愿的，感觉好像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为了可能少量的情有可原的 case， 但是却开了一个口子是吧，这是很多我看到对于这个法案提出质疑和反对人的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那你也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很坏的人，他就是故意对未成年实施性侵犯的人也被放到了这个篮子里，有可能或者是允许他们来竞选公职了，是不是？
对，丁月，我们今天不能超时了。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这个法案，您想表达支持或表达反对，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解释的，你可以发送法案两个字到96196，我们把它的相关信息啊，您怎么样就是去呼吁去参与，这些信息都发给您。他们这个信息也是做的非常的方便哈，一点后续的动作非常的简单。
好，那就请大家发送法案两个字到96196，我们会把这个刚才介绍的有争议性的 AB2691 的相关内容发到您的手机上。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子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下周再见。